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好，我们上一次讲到第二课，讲到第二课教会逼迫中的教会，我们讲到最后一部分，就是教会对内在逼迫的一个回应。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部分是认真讲完了。那么教会对内部分裂的回应呢，一个是强调教会主教的主权，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异端都传进来了。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在一开始的时候亚纳他修就是那个Ignatius 他讲到，就是说一个使徒的教父，他就特别强调是主教的权柄是在这样一个外在的环境当中所提出来的，是为了应对当时外在和内在这样的逼迫所以这个他就提出来要有，因为主教都是跟随使徒的，所以呢他们是代表着一个正统的信仰。接下来呢我们是增加了一点内容，就是关于教新约教会的正典。这个也很多，那我就大概讲一下这个正典的过程。这是大家蛮关心的，关心说那除了这27卷新约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书信是属于这个神所默示的呢，或是这27卷之内有没有不是神所默示的呢，这是我们很多人关心的问题。这里面主要是涉及到一个叫圣经的权威无误涉及到这个问题。好，那么正典这个词呢是 canon， canon 意思就是它是个尺度，它是个标准，它是一个权威什么以什么为准，当众说纷纭的时候以什么为准，就是以这个正典为准。当各种各样说法都出来的时候，以谁是最终的权威 canon 这是这个正典的意思。那旧约正典呢，实际上早在公元前主前300多年就已经完成了，它是由犹太人完成的，因为旧约正典就是犹太人的圣使用的圣经，他们使用了一千多年的这本圣经，我们把它新约教会全部接受旧约的正典，只是在排列次序上有所不同，而且有的书卷呢，在这个犹太这个正典当中，它可能是一卷书，到了我们新约接受，他们是把它分成两部分，比如这个撒母耳记上下呀，列王记上下，它原来可能就是一卷书，然后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但是内容它是完全一样，所以这个
这个我也不理解这个旧约正典，基督徒的旧约跟39卷是吧？
39卷就有
点跟犹太人的超然一样，
一模一样，对，和犹太人的这个犹太人的希伯来文圣经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我们使用了他们所翻译的叫做希腊，其实是译本变成的这个希腊文，他们因为犹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懂这个希伯来文，所以呢当希腊文化希腊语言特别流行的时候呢，那么犹太人呢，他们为了让就是神鼓动他们，圣灵帮助他们，让他们让这个犹太所信的这位神呢能够慢慢到外邦去，他就预备就将这个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翻译成了当时最流行的这个希腊文。那么它就是所谓的其实是译本。那么这其实是译本呢，当我们这个新约成立的时候，他们就完全接纳了这其实是译本作为希腊文的这个旧约的经典。很有意思的等到这个 基督教完全接纳旧约这个其实是一本希腊文经典以后呢，他们犹太人在重新翻，他说我不要这个，我们又重新翻译了这个希腊文的这个旧约圣经，因为特别是我跟你不一样啊，这是旧约正典。那新约正典呢，是这个主后。大概是一二百年，它是一个逐渐完善的一个过程，它不是说一下通就这么咱们开个大会就定住了啊，这它不是这样一个过程，它是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它的起因呢，我们在前面说提到过，有一个叫马吉安的异端，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马吉安的一个马吉安的异端，对不对？最后一个看到了吧？那马吉安异端是咋回事？我稍微举例一下，对不对？他自己掐头去尾建了一套的这个圣经的正典，他所有的旧约他都不要，而且旧约这都是以前的神，那个神他不喜欢，而且旧约里面的神好像他就讲了很多很多怪里怪气的东西，他说旧约的神好像稀里糊涂的，他把亚当放在伊甸园，他找不到，说亚当你在哪儿？他在找家呀，他都不知道亚当在哪儿。他不是那么理解的啊，而且旧约是动不动就啥呀啥什么的，他就不喜欢。整个旧约那犹太人的，犹太人把耶稣定死了，所以他们都是一定是错的。啊，新约圣经呢，他说四部福音，上次曾讲错，四部福音他都不要，他只留了一本路加福音。这些路加福音是属于正典，然后保罗其他的书信他只要了十封，后边普通书信一都不要，所以呢他。马吉安就用了这十一卷书，一个路加福音加上十封的保罗书信，不，这就叫做圣经正典。他就开始这样去讲，这教会他说这哪能了啊？你自己建立这样一个正典出来，那么有很多的问题就都出来了。所以呢，教会就有一种这个感到一个迫切的一个需要，就说要建立一个有权威的、被众教会都能接受的这样一个正典。啊，这是这个，所以马基安实际是加速了整个教会正典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以前呢，那福音书是最早被接纳为正典的。那福音书为什么以前人们传福音都没有不是用文字，因为都用口传，他们以为耶稣可能很快就回来了，他们不需要写这个东西。但随着这个使徒逐渐的就被使徒逐渐的殉道，那些亲身跟过使徒的跟过耶稣的这些使徒呢，慢慢的亲眼见证人慢慢都去世了。去世以后呢，而且那个时候各种这个假的东西也都出来了。你知道那时候当一个什么东西流行的时候，那些假的东西也都非常非常的流行。那使徒在的时候，他们可以说我们是使徒，我们讲是真的，他们都是假的。当这个使徒过世了以后，第二代人再出来传的时候，你就分不清谁是真谁是假，所以当时就有一个迫切的需要，就是要用使徒们把他们亲眼所见、亲手所摸这些耶稣基督的见证，用白纸黑字记录下来、写下来，供后人来说，这才是正典，这才是真正的使徒的见证。那么这些人呢，在不同的地方，针对不同的这个群体，就分别，他们不是在一起商量好的写的啊，他是比如说这个马太，因为马太一直在耶路撒冷，他所周围的都是犹太人，所以他从一个犹太，他为了他给他周围的这些人来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平，所以他的写作重点主要是对这个犹太人，他是站在这样一个角度来记载耶稣生平的。那马可在罗马，他是跟着彼得的，所以马可福音实际是彼得受益下面写完的。那么他在罗马，他周围的都是罗马人，他要怎么在罗马人当中来见证耶稣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的真实，所以他的视角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虽然都是耶稣基督的生平，因为他视角不一样，他针对的群体不一样，他选取素材的时候就是这个他在这个哪些东西写的时候，在选取这些材料的时候呢，他就是重点是不一样的。就是福音书，但是这些那么这些四封的福音书呢，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呢很快就成为正典，而且被接纳为这是最最权威的。 那么到了后来呢，这个福音书就不再是一卷一卷的流传，而是四本就放在一起了。一讲到福音书就是四本啊，一启示就是四本，这四本加在一块叫做一个叫做福音书啊，这是最早的。那教会因为马吉安的这样一个事件，他认为只要路加福音才接受，其他人他都不接受，所以教会呢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辨认正点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拨乱一些反正，澄清一些是非。罗马天主教，他们你记得，他们认为罗马天主教认为他这个教皇或者是大公会议是最高权威的啊，他们的权威至少和圣经是同等权威的。为什么这么认为？他们有他们所谓的圣经根据。他们就是说，约翰福音不是说了吗？说耶稣在地上还行了很多的事，没有记载在这经上。如果要记载下来，说这整个世界都装不下，对不对？记不记得约翰福音讲了这样一句话？啊，这句话就被罗马人认住了。所以你看，耶稣讲的很多话不在这个圣经上，也就是圣经是权威的一部分。圣经以外，神还做了什么？耶稣还做了一些事，讲了一些话，那些这些事和话是怎么传下来的呢？早期的教会认为就是透过使徒和历代的这种教皇，这么一代的口传的话是传下来的，就叫做圣徒的这样叫使徒的一种重传。那么等到了后面我会讲到东西教会分裂的时候呢，他们都附注于说，我们一定建立一个使徒性的，使徒是教会的根基，一定要有使徒的遗传，使徒的承传，你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你没有使徒的承传，你就不是真正的教会。那么这就是罗马天主教和东方的这个正统教会，他们攻击基督教，我们现在基督教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理由，说你们承传什么？你们只从马丁路德、加尔文那边，你宗教改革了，你们承传，你们有没有从使徒啊直接承传下来？你们没有的话，你们不是正统的教会。那这是我后面会讲啊，然后我们这个加尔文他们怎么反驳啊这些啊罗马天主教对我们的一些攻击的时候，但 point 是，那使徒们他们确实是教会的根基，但是后边我会讲到，并不是所有，记住吧，不是所有使徒的书信，或者是神所讲的话，或者耶稣所讲的话，都记录在圣经上才叫做正统。后边我会讲这件事情。那这里呢，就是说，罗马天主教认为，好，那么我们教会，因为教会是从使徒那里面，从耶稣那里面这么单线传来的，那个这个圣经的只是一部分，那圣经部分是透过使徒，是透过这个教皇在传下来的，所以呢，教皇就和圣经具有怎么样同样的权威。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他们在潜移默化当中认为教会的权威高于圣经的权威，因为什么？教会来决定哪些是正点，这是罗马天主教的观点。因为这样一个观点造成了很多很多东西，是为什么教会决定哪些是正点，哪些就不是正点？所以教会是不是把很多篡改了圣经，把本来是正点的都给销声匿迹了，然后就把一些他们认为是对的，为了跟他们的观点一样的，就把它扶植起来变成圣经正点了啊？有一本书叫做《达芬奇课》啊，很多类似的书都在讲，在西方教会也很听到，在我们华人教会我们很保守，不相信他们那一套。所以呢，我们这对华人教会影响不大，但是对西方教会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他们一些小说性小说那些小说真真假假，大分镜扣真真假假，它有些是历史的一些片段，他把历史一些片段拼凑起来，加了很多人虚构的东西，但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真的。那本书一出来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意识到，对美国教会，当然这华人教会影响不大，大家好像都没看过，大家看过电影，对不对？那本小说没有看过。他们这本书一出来，我当时正在读神学，我马上就把书打到说，注意这本书将来会在美国要影响教会，所以我马上就开始读这本书，然后每人写对他写一个这个评价，怎么来反驳，怎么来评价这本书的一些观点。那我们一定要做这些事情。对，简单的说，不是教会 决定了什么是圣经的正典，而是教会 recognize 辨认出了什么叫做圣经的正典。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就是谁是妈妈谁是女儿的问题，谁是妈妈谁是女儿。那么天主教认为教会是妈妈，圣经是女儿，所以教会生出了正典，教会决定了什么，选了这些书就作为正典，对吧？这是教会是妈妈。而我们宗教改革以后，我们认为 no， 圣经正典是妈妈，教会是女儿。女儿小的时候她不知道谁是她的妈妈，教会起初的时候所有对她有帮助她觉得她都有，所以起初的教会包括这些书信，包括这个福音书，包括一些使徒教父的著作，他们什么的教会都读的。就像一些小的时候妈妈也照顾她，有些 babysitter 也照顾她，阿姨什么都抱她，都哄她，都对她很好，她觉得大概都像妈妈一样的。但是慢慢长大的时候，她的哦，在这些人里面只有一个是妈妈。她长大的时候呢，他们就慢慢回忆起这一段，她就能辨认出哦，这个才是我的妈妈。所以教会长到成熟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他们认出了说这些书卷属于正典，我们教会是通过这些书卷被建立起来，是通过这些书卷滋养成了 长大成为一个这个正统教会。当然不只是一个教会，是所有的教会，说每一个教会原来都是这些书里的来这个建立起来，所以这就是正典的一个最 fundamental 的一个 difference。OK，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既然是辨认什么是正典，那我们就要一个辨认的规则。那这个使徒的教父们的作用，因为使徒已经都过世了，但是使徒所留下的东西叫做正典。那使徒教父们的作品不是正典，但是他们见证了什么是正典。因为使徒教父们他们都会记，因为当时还没正典这个概念。但是从使徒教父们的作品当中，你看到在使徒教父作品，他们知道他们常常提到哪些的书卷是在教会当中经常被读的，他们经常 refer， 他们参考文献是什么，他们参考了哪些是他们一直在参考的这些书卷。那这些呢是这个为这个辨认正典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看到说有哪些的辨认规则呢？第一就是使徒的权威性，因为使徒耶稣基督呼召使徒的目的，就是透过使徒自己的见证来奠定新约教会的根基，所以正典一定是来自使徒的，或者由使徒授权下面来写成的。那么这就为这个成一个第一分点成书的时间就变得很关键了。如果这个翻的找到一本书，这本书在史书在早期教会从来没有出现过，是后来才出现的，那这个显然是不对劲，这不是正典，因为它不是从史书时代就已经形成的一个作品，但是时间上不对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呢，那么这样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史学家叫尤西比乌，非常有名的一个史学家，那他把早期教会流传的书信呢，就分成四类。这种四类当中呢，他就找到说哪些慢慢就被变成正的。一个呢是被教会公认的，那么这就证明所有的教会都公认的说这是书卷。那这些呢就包括四福音，还有这个使徒行传，还有很多保罗书信等等，一共大概有22卷书。新约圣经的22卷书是一直被教会所公认的正典。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二个呢，就是说有绝大多数教会接受他的正典，但他没有接受为正典，但是呢没有得到一个公认。他说我们这些这个绝大多数我们这些书信是我们在教会读的，我们一直是在读这些书信，但是他有些呢他就开有一些这个争议，就是什么，比如说这个希伯来书说他的作者是什么不知道，是不是来的使徒不知道。你像那个雅各书，他怎么讲的？好像跟摩西的那个音信书好像有点这个不太一样所以呢，他们就对这就会有一些质疑，他们就会有些这个怀疑，所以那这些呢，在这些地方有5卷，和加贝克怎么样？27卷书， 这22卷很早就被教会默认，已经被默认圣典。而另外5卷都是有一点争议性。那第三类的是被教会引用的，但他们知道这不是圣典，他们只是被教会引用。就像我们在一起读之后，我们会读一些书，对不对？我会建议大家读一些书，但那不是圣经，那就是一些书，那是一些属灵的书籍，帮助我们是非常，对我们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但它不是无误的，它不是绝对的，就是和圣典有区别。那第四类呢？就是被教会所拒绝的，这是一看这就是假的，这是伪经，这是一种赝品，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的这个价值在里面。那有比如什么彼得福音啦，还有犹大福音啦，等等等，讲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福音。有时候为什么没有彼得福音？彼得大弟子啊，就有人觉得那我就是给写的彼得福音啊，这那慢慢去说，最后这一段都是假，这不可能是真的。所以当时就被教会，他一下能辨认出来，就被拒绝了。那么在这四类作品当中呢，那么只有前两类，后来大家在一起这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最后这个前面两类27卷书就逐渐就显露出来，被设立为正典。那正典的这个，所以这个第一个这个规则就是史书的权威性，第二个规则是被教会所公认的，第三个呢是教义上的纯正和一致性，互相之间不能有矛盾，而是教上纯正。他们怎么来判断什么是教上纯正呢？就是使徒在讲什么。这个在这个最初认定为正典的福音书上，耶稣在讲什么？保罗书信在讲什么？那这些东西呢？当我们把它放在一块儿，我们就会有一个，当时虽然基督教神学还没有发展起来，就正在慢慢要发展。我们有一个叫 systematic 这个信仰的系统。这样的话，我们大家就说你不能互相之间有矛盾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读这个雅各书的时候，他们很多人包括马丁路德，他认为马丁路德都不喜欢这个雅各，他觉得雅各书在不再讲一些诚意，因为马丁路德他就除了一性诚意以后，他大概看了一个一性诚意，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但是呢他没有正确的能够解读雅各书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再讲一些诚意，所以呢他对这个雅各书也曾经有过争议。那这是基本上是这三个规则。那第四点这个正典的属性，这个不属于辨认规则啊，人家把它往上进入上面一个类，这些黑点的不类不算一块。那么这里面有为什么我们对正典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或者是感兴趣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圣经的四个属性，记得圣经的四个属性啊，四个属性不要看这儿，这个被这个挡住了啊。它哪四个属性 ？Authority, clarity, necessity, and sufficiency。表示权威、清晰、充分和必要。那么权威大家知道，它是我们整个生活和信仰最高的一个权威，唯一的最高权威，这是宗教百科中把这样的一个唯一性提出来了。它的 clarity 就是关乎信仰和生命正片生活中的教导是 clear， 不是含糊不清的。那这个罗马天主教认为圣经是隐晦，它很迷迷糊糊的，是你旁人看不懂的，一定要经过那些 learner， 就是那些经过神学装备的人，那些教父们，那些主教们，他们才能解读，是他们才能给你读圣经。那老百姓他是不让你读，怕你读错，而那些东西都是一般人看不懂的，不能说他们说的没道理，因为早期的社会上不像现在的教育这么普及，那么能够识字的人并不多啊，那是没有这么教育这么普及，那认字的人都不多啊，并不是所有认的人都可以解释圣经，所以那个时候不让老百姓读圣经，他一定的道理真的可能会把这个错。上个星期我讲了一个这个沟通的艺术。以前我在其他教会讲过这个问题，讲了以后有一个姐妹问了很尖锐的问题，像我们教会没人问，怕让我难堪，打扮难堪还是咋，我不知道，没有问。他说你记得不记得我讲那个沟通，讲了一个这个 communication 的 model， 一个 idea， 然后都在 你通过这个编码用 coding 变成了语言就通过一个 medium 文字等等等等这些，然后最后用 decoding 才能解读，对不对？进这个 flow 了吗？那么我提到说大概文字只传递 7% 左右的这个 information， 就是简单问答还没什么，圣经是用文字记载的啊，你就是他抓了吧，他说圣，你说圣经是文字只能传递 70% 的这个 truth，那你这个圣经是不是只传递了 7% 的数字？这些不厉害。我怎么办？我怎么回答他的？我不能自己说，我说错了，我不能，圣经不是书，你不能这么讲，对不对？那不抓住我，能够把我抓住不太容易的。那我就告诉我说，你去读提摩太后书3:16，讲什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是 answer。所以在这个圣经是书没错，当我们讲圣经的时候，我们第一本圣经是一本书，你要把它当成一本书来 文字，所以你就要 follow 一定的读文学作品的一些方式方法， hermeneutics 叫做解释经学，要按这东西去解释圣经，你不能把它当成一种预言，你不能把它当成一种 computer code 一个字一个字来去解啊，它是一个文学作品，你一定按照他的文字去解读，是一个。但是这个文学作品，记得我们说有一个 idea， 有一个 decoding， encoding， 是 encoding 是把它变成一个语言。这个过程当中是圣灵在里面在做事情。那个 idea 从哪来的？那 idea 是神所默示，是神所启示，这个叫做 revelation。神将一个事件启示给这个圣经作者，他就告诉这个 idea， 这个 idea 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是神把这个 idea 放到他的思想里面，这个过程叫做，记得说 revelation 启示，这是启示的意思。好，他的 idea 想出来，对不对？那么他的 idea 要变成文字，对不对？变成语言，这语言怎么变成文字？这个过程叫做 inspiration。就是圣经所默示的，默示就是 inspiration， 就是呼气呼出来，说圣经都是神所呼出来的，所以这个 encoding 的过程，它是使用了人类作者的一些 style， 它的一些构思的方式，但是它所使用的这些语言、这些文字、这些表达的方式，是完全在圣灵的掌管下面把它 inspire 的，所以在因为这个过程。它就不符合人类自己在那写东西的过程，这样一个 inspiration 的过程可以保证它形成的这个文字100%的完完全全的没有任何失真的要表达它通过 revelation 所赐给人的这个启示，这是圣经的这个观点。好，接下来我就挑战它，我不再回答这个问题。好，既然圣经是在神的 inspiration， 是神的 revelation 通过 inspiration 变成文字的，它是完全无谬的，对，这是我们对圣经的，它是完全。那么接下来当你读这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你的 decoding 的过程，你可不可以随便 decode？ 这挑战就这个球就踢到我们手里了，我们怎么去读这本圣经？你听到说你的 decoding 的 algorithm， 你的 decoding 的过程必须和那 encoding 的过程是一模一样的，你才能把这本还原圣经原来的意思，对不对？圣经从这个一个 revelation 的 idea 变成一个 text， 同样经过一个 encoding 的过程，但这个 encoding 是在圣灵的 inspiration 下面来 encoding 成文字的。所以为什么圣经说只有属灵的人明白属灵的事？你必须透过圣灵的 illumination， 圣灵的光照，你才能明白这本圣经究竟在写什么。我在皱眉头，没听懂是吗？
理解你的意思。
啊？
我理解你的意思。
你有意思了吧？对不对？
因为前天我把那个刚回来，我把黄片成故事写的那个流程引进我一些信息。
啊哈。
我因为写得很好，我觉得他那本书也要信主的，但是他那不信主，他们跟你那节是耶稣基督，是写的什么话什么讲，完全就是同样那个他那个人讲的，就是有些教授他可能就是神学教授，他在信主的话，他那讲的王子说，王子说里面没有生命，就是这样。
他不是不懂那个文字， 这个字他都认得，但他没有办法明白啊这些字说 carry 的这个 meaning。所以真正读了是说不是把这个文字读懂了，而是说他所理解跟那个要传递的那个 idea， 对那个人把它还原了，他就真正读懂。他们一方面他们有一种属于优越性，他们认为我们这个圣灵的光照是比我们厉害。第二呢，当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仍然理科中仍然是要一种叫methodology， 一定要有一种解读的方式。说他们我们是 learning， 我们是 training。我们是经过这样的训练的，那么我们不否认是解读生是需要一定的方式方法的，所以释经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科，在圣经学在释经学里边要花很长时间来学释经学和到底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学科。但是这种学科一定要在圣灵的光照下才有用，如果没有圣灵光，你光学那什么到底光学那种释经学，那自由学派的人自由这个。自由派的这些神学家们，他们也懂得费穆勒题，但是他们解释的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包括很多神学院的教授。
对呀，
他并不信，他并不信，但是他神学院教授。
对，他神学院教授，特别是欧洲的很多的，欧洲的神学是大学里的一个 department。那么美国以前最早也是像哈佛，像这个普林斯顿，这以前最早都是神学院。那后来神学慢慢就因为神学是涉及到神学是涉及到神的创造，是 about God and the knowledge of God and the knowledge about God， 是神学是关乎与神有关的和关乎神自己的事情。那关乎与神有关就是神的创造，所以那我们就要了解科学，因为世界是神所造的，我们要透过神所造的世界来了解神的工作，这就是慢慢科学就产生了。我们要了解神就是圣经神学，就通过圣经直接来了解神，所以呢神学慢慢就变成多核心的大学。那么但是这些呢慢慢随着这个人类的这种人文主义啊等等出来以后呢，就开始向这个人们的这些来偏重的，慢慢神学就变成 liberal。 所以呢在美国呢神学就从这些地方出来建立自己独特的独立的神学，这些神学往往不是保守。所以为什么美国的神学院和大学是分开的，是从这儿出来，是这个原因。那现在的普林斯顿神学院、哈佛他们都有神学院，但那些神学院我们通常那就是 academic 的，就像常总讲的，它是一个把这神学把圣经当作一种 literature， 一种 ancient literature， 古代的这个文献，他们在研究这个东西，这就出问题了。对，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
其实说那个神给这个圣经新约神的启示。主要是
感觉
感，
对
不对？对，他那个写出文字的时候，他表达的时候 narrow， 他可能就没有感
觉
感。
不，
完全不
能。不，这个 inspiration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当它形成文字的时候，我们的 original autobus， 真的 autobus 不是我们现在翻译成中文，我们的翻译成中文就会翻译不准的地方。那是 translation，
对，
那是那个传递过程。
就是你从不同文字，从希腊到英文。
对，
然后你安在这个坚持这样不是不一样，然后再翻译中文，
对，
有时候我看的时候英文跟中文就
不一样，
就不一样，
对，
明显不一样。
对，现在我说为什么讲到说，我经常说这个翻译，我不是在挑剔他们，也不是说我呀，我怎么我就，而是说在这个翻译过程中，确实有些东西它会 misleading。
对，
所以我们就要回答说它的 autograph， 它的 original language， 在它的 original language 下它是什么意思，那个才是准确的意思，因为那个是无误的。那个才叫做无谬的。那么这个无谬的 autograph 经过传抄，经过翻译的人变成我们现在手里的圣经。所以这说的是为了让我们怎么样，是让我们来学习神话，明白神话。这个我们不能用译本来研究圣经，我们不能用译本来这个 do research。 所以这个你会一点要读，一定要回到 original language， 就是为什么神学一定要读圣经的原文。所以这本圣经不是让我们去这个来这个 question 圣经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讲，就是说让我们都能够用我们能够明白的话来知道神在跟我们说什么，让给我们有一些安慰，让我们信念能够加固坚固。那在这过程中我们会有一些不是很准确不是很精确的地方，当我们去，所以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呢，我们带领这个查经的时候把这些指出来，这些不影响整个圣经的总的一 这个利润大的这个多姆和团队的意思。那这里面的这就是权威性和它的清晰性啊，清晰性凡是关乎我们生命和信仰的最需要的那个东西是肯定还是没有错的。那哪些地方不清晰呢？有的时候难度不一样，有的地方可能大家就像保罗和彼得所说的，说弟兄保罗在他身上有很多地方难解的地方，那彼得都说那地方难解，你们不要去强解。还有地方呢，是因为翻译的过程，这个翻译过程不完全是因为语言的因素，是因为我们社会变了。以前有几大行星来着？以太阳系有几大行星来着？现在几个了？那把一个给降低了，对不对？那以前的假如以前在描写以太阳系统上就说，哎，我们有九大行星，你现在看九大行星，以前不知道以前有九大行星，现在为什么九大行星也写错了吗？那是人们的人们有这个概念，还有度量衡的问题。为什么今天这个换算的这个一个磅到底是多少，用磅用公斤的问题，我们现在度量衡，那以前不是那个度量衡。日期的问题，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公里在以前不用这样的日历的，每个国家有自己国家的这个计算年代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些当在面临随着社会的演变啊，随着这个文化的演变，在翻译成现在，让我们现在我东西全我没办法读懂。翻译成现在我们读懂的时候呢，有些东西就跟原来怎么不一样啊，比如颜色，每一种语言对颜色的描述是不一样的啊。颜色分成中文分成多少了？中文分成赤、橙、黄、绿、三、红、七
色。
对，但有些语言它颜色记得多得多。所以当你讲红色的时候，他说那个红色，如果你从光谱分析，他说那个红色跟你说的红色不是一个红，不是同一回事，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吧？所以这个语言的表达过程当中有很多这些模模糊糊的东西在里面，但是这些不影响关乎教义的方面的清晰性啊。接下来就是充分性和必要性，这就是我要说的，不是所有神所讲过的话都一定要记录下来成为证据。而记录下来这些，第一是 necessary， 是必须是是 sufficient， 是这些已经足够了。约翰说如果都讲在整个世界的装不下，那你就读完了。所以这些 is sufficient， 说记载这些是为了叫你们认知到耶稣是神，并且借着他人的应许，所以说记载已经 sufficient， 让你们知道说耶稣就是神，就是那个弥赛亚，你相信他，你就是得永生，就够了。那你说，假如又出了一个这个多马福音，这个有可能是多马选，那他是不是还要列入正典呢？那看这个多马福音有没有增加新的内容。如果到了增加新的内容，是我们在其他书卷里边新知道正典当中没有的，而且又也是来自于耶稣的教导的，那这就必须加上了。因为他增加他跟罗马书这种独特的内容在里面没有，就这些变成不够 sufficient， 因为还有东西没加进来。但现在我没这个东西，没有这个，所以这个书就不需要再加进来，因为它是多余的，它不增加任何新的 information。这是一个叫sufficient， 已经死了。这些66卷说39卷的旧约，27卷的新约，已经 sufficient 来建立我们的信仰。这就是正点的一个 sufficient， 还有一个 necessary， 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的信仰是不可能成整全，或者不可能不能完整，它必须的。我们不可以从其他地方来借点东西来补足这个东西，是不可以。所以这66卷书，39卷新约，27卷新约，这个正点 necessary and sufficiency， 充分必要性，是一个成为正点的一个很关键。所以我们不需要往上加，因为它已经 sufficient 了，我们更不能减。因为检查就他是的，我们那有些那些东西就去掉了。所以呢，启示录里边讲的说，若有人在这身上加添什么，神就将一切的这个咒诅加在他身上；如果有人在身上减去什么，神就把这个圣城和耶路撒冷的份儿就减掉。这就是那个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就 close 的这些这是一个圣经的证据。 记得不是说所有的神的话都一定在正殿里，在正殿以外仍然有神的话，比如在旧约中神借着先知讲了很多话没有记在这上面。保罗写了可能还给教会写了，其他的书信没有在这圣殿上，至少在哥林多前书，在哥林多教会保罗写了三封信，我们只有两封收在圣殿里。所以当有人提问一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圣经这收入正典是因为它足够而且是充分的。这是圣经正典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件事情。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